刚才外妈问我，为什么小孩子的很多 stars，然后呢，然后呢，成年的就好像比较没有，是有一点点偏小孩啦，就是小孩嘛，只要达到稍微有一点点对，我们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就一个够。然后成年人呢，就我们要求就比较严格一点点。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因素呢，也是看谁改。哦，学法尊者是最慷慨的，很多 A，然后佛尊者也是很多 A，然后我比较吝啬哦，我觉得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我给你 A，等下你就会以为我的答案，你这些哇，我的答案已经很满意了。所以基本上呢，只要你没有拿到 A 呢，就是基本上你应该参考，参考好好的听，师父在这里给的一些讲解。看看为什么你的只是勾而不是 A？你等外慢，你的都走漏了一点，但是你可以手上拿着看这些。好，我们开始。那么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那么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那么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我们的邻居很照顾我们呢，知道佛法要开讲了，他们就停止。因此解除草，这也是有功德的，一种小小的体谅。可是有些时候，在关键时刻起的作用就很大，就会有很重要的功德，所以很多人不觉察，这种是功德，这种是很重要的功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人做事，你觉得你没做什么，但有些人他就是走到哪里会体谅别人。体谅别人，也觉得好像你也做一样布施，我也做一样布施，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受人家感动或者是欢迎？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小小小小的美德，都促成我们整个生命的不同。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邻居。上一回我们答了气体，对吧？答到忧郁症那边，对吧？今天呢，我们就答第八题。这个题目的孩子，最近还有，回答我，我问他好不好，问他有没有听老师的话，他就跟我说他很好了，进步了，然后他的老师也跟我说他进步了，所以就是想到也很高兴。我如何？我看看第八题。老师，我错了，很难过，很懊悔。老师不喜欢我，同学们也不跟我交朋友。我知道是我欺负比我小的孩子，偷大家东西，撒谎，大家才会讨厌我的。我不想在大家面前做错事了，我希望大家愿意跟我做朋友。可是我又控制不住自己，总会想偷东西、打人。老师，我应该怎么办？老师骂我笨蛋，我很恨他。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啊，这里有几个要点。你要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你要能够看 issue，一个问题的 issue，它的要点是在哪里？第一个是人家不喜欢他，大家不喜欢他，可是他知道错在哪里。所以呢，如果一个孩子他知道错在哪里，你如果花很长的篇幅解释他为什么错，那你就浪费时间。他已经知道他错在哪里了，那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再讲解。所以你讲那个呢，我们也是没有错，我们也是给你一个小小的勾，但是呢，就是说你答的不是要点，他懂他错在哪里了，我不想在大家面前做错事了啊，这是关键。你不要看到那一句话，好像是很小的一句话，它是一个要点，他的想法是。我不要做错，我不要在他们面前做错，因为他们看到我错，他们就不跟我交朋友，所以他还没有建立起善恶观哦。他知道错，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错，这个我们要解释。
如果你不能够让他知道他为什么错，以后他会偷偷摸摸犯错，然后公开他就不犯错，那就变成虚伪学了。所以我们在劝导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教他虚伪的，我们是要教他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这个叫做错啊？他知道是错，但是他不，他的那个错的理由不同，他的理由是我这样子做，人家就不喜欢我，所以我这样子是错了，因为我要大家喜欢我。但是我们要给他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个是错，在因果上他为什么是错？所以他的关键是他不喜欢被孤立，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老师呢是把他背个他，把他关在房里之类的，所以呢，好像关监牢一样。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是这是用赏罚来给他感觉到不好，但是他不明白他还没有不明白为错的错在哪里。所以他就起不了那个控制自己的一种力量。第二呢，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你看，他没有在我面前拐弯。我真的去劝导他的时候呢，他没有在我面前翻来翻去拐弯，没有。他很诚实，他就讲我错，我知道。他也老这样，我有撒谎，我有偷东西，是我不好。但是他想，师傅，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就是要打那些小的孩子，我就是要欺负他们，我就是要，这很奇怪的一种情形啊！他知道是错，可是他就是控制不住。他讲，我就是会生气，我就是要这个是你要教他方法了。所以你如果是解释他错在哪里，没有用，他都知道他错你要给他知道他错的那个原理，然后呢，还要给他知道是他的那个。要怎么克服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呢，还有一个 issue，在这个课问题里面有几个要点他骂我笨蛋，我恨他，我永远不会原谅他的但是呢，我劝了他过后呢，他再过，他马上就原谅他的老师，不只是原谅他也，我们不能够在孩子面前去，在我们劝导，即使是我们知道他老师有一点错，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在孩子的面前呢，去讲你的老师是不对不对，但也不可以讲你的老师很对。那我们要怎么劝导他呢？这是要一点善巧的，所以呢，因为真正的我跟他讲解的时候呢，是用了整半小时。当然，我回答的时候呢，只能打要点。真正我劝他的时候用了大概半小时，一路上从整个过程中都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冷冷的，我就给他握着，因为他饿了，然后我给他吃饱，吃饱了握着他的手，那一次呢是劝得蛮有效果的，到今天还有那个效果，但是他的几个要点，你在劝的时候可能用很多语言，但几个要点是什么？第一，你只是为了换取友谊。你的 friendship，而来行善，做好人，这个还不够好，这不对。你应该知道，我在跟他讲，孩子，你应该知道错之所以是错，是因为有因果，也就是因果。就算没有人看到错还是错，它还是有它的果报。你不可以，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会带给你不好，它会带给你不好。为什么呢？我们生与义的行为所留下来的一种能量跟潜质，这个潜质会产生果报。这个果报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所以呢，你这样子做，它会伤害到你自己，所以这点你要知道有因果，所以你不要犯，就算别人不知道，你也不要犯就是因为别人不知道，但是你的业还在你要解释给他明白，你不要恶果，对吗？你不想要不好的结果，对不对？那就不要再犯苦因，造苦因这种错是苦因。所以很清楚的给他明白，这个错是苦因这个很重要。好，接下来呢就要教他控制能力，控制自己的能力要学然后我就教他你要怎么培养正念你训练自己，每一个动作保持醒觉。然后呢，每一次你要去伤害人、做错事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要做错？是什么东西推着你去做错？你问自己就好了。很多人当他在做错事情的时候呢，他都不明不白的就这样子冲着去做错。只要他能够看清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要做错事了，什么事情我明明知道错，但是我就是要做。到底这个就是要做是什么力量？ 如果每一这个不需要很高的修行的，只要每一个人这样子探索，每一次你要做错事，你要发脾气，或者你要生气，你要报复，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去做，什么东西推我，我要明白啊，我不可以不明不白去做一样事情，我要知道什么力量推我去做，到底是身体的力量还是心的力量，这个很有力量的。任何人能够这样子训练自己的话呢，他基本上他就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孩子我就教他，你要注意，从你开始每做一个动作，你要醒觉你的每一个动作，吃饭、做事、读书，然后呢，特别是你要伤害别人、要打人的时候，你问到底是什么力量，我不可以不明不白去做，这是奴隶，控制不住自己，这个不好，我要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推我去做。你用这个方法，没有一个人不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的，都可以的。就是说你以后呢，你要做错事，我要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推你去做错事，是身体的力量、心的力量，是哪一种力量，你要明白到底是身体里面可能这边有一点感觉啊，很那种力量推着你一定要去反应啊，那个你要明白，以后你要给我讲解这个啊，他就会去探索了。好，接下来就是恨老师。那这个是这一个问题里面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如果他恨他的老师，以后完了，他的老师怎么教他，怎么帮他，是不是？这个是这个课题里面这个孩子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个了。你以为是别的，不是，最严重的是这个。因为他一恨他的老师，他讨厌他的老师，那他老师帮不了他了。所以我最担心的倒是这个问题，倒不是其他的。因为他只要他恭敬他的老师，其他的问题都好办，他的老师可以继续的引导他教他。只要他恨他的老师，他讨厌他的老师，那么呢，他的老师接下来就帮不了他了。所以这个是很关键，断那个师缘是很可怕的。所以呢，我们做那个时候在辅导，要看到这个才是最大的重点。我们要挽回他跟他老师的关系，让他对他的老师有恭敬心。那关键的几个解释的啊，就是第一，你恨谁你都不对，你恨任何人你都是不对的，因为恨是苦因。那更加不应该恨你的老师，为什么呢？老师骂你也是因为老师爱你，要你好啊。就算用词用重了一点，你也不应该恨你的老师，他是要你好。那我就做一个比喻了，我说你看，如果你做错事情，你偷东西，隔壁的邻居、隔壁的 Auntie Uncle。他的那些叔叔伯伯，有阿姨，有没有来管你？没有，对吧？为什么？为什么你的老师才要管你，不要让你做错？他那个时候，这个孩子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怎么咬耳朵的故事。有一个人不懂事，他的妈妈没有讲，他讲一个故事给我听。他讲，对呀，那个人他没有，那个孩子他的妈妈做什么偷东西什么，他妈妈都讲他好，没有讲他坏。不要紧，我的孩子一点点错不要紧，长大了后判死刑了，他就最后呢要死之前呢讲，要跟他妈妈讲几句话，他咬掉他妈妈的耳朵，说他妈妈为什么没有好好的教他，错的时候没有什么啊。这个孩子讲故事给我听了，我说对啊对啊对啊，你听过那个故事就对了嘛，是不是？现在你的老师就是不想做那个没有教孩子的妈妈这样子嘛，他就好好的教你。他就对对，他讲，所以他心里舒服了，他就会快点跟他老师，老师对不起啊，很乖的孩子。所以呢跟他讲，所以有关他的老师是要你好。我们最重要的是挽救他跟他老师的关系，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做好人啊，你是你老师不对，你有点他就很喜欢你了啊，你老师不对，你对你对，那么呢他就觉得哇，我这个师父太好了，讲我老师不对，我对你讨好了他，让他恭敬你，但是呢你一走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教他。所以就算他的老师有什么稍微不圆满或者是什么做错，我们的一定要给他，也不是跟他合理化啦，只是给他明白老师也是爱你嘛，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很紧张嘛，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感恩你的老师啊，这样子要挽回那个关系。那么呢，我们人走了过后，他的老师还可以继续教他和帮他。不然的话，你就算是你是救世主，你来，你是你在，你也许有很善巧的方法教那个孩子，但是你走了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算他的老师怎么样的，有什么技巧上的做老师的那个善巧不够，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挽回，尽可能让他能够对老师呢，那种信心，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只是叫他原谅他的老师，也要让他知道他的老师是要他好。所以不原谅是自己苦啊！你这样子不原谅人，你自己也是苦啊！这是讲解，所以这个是几个帮助别人的一个关键点啊、关键点。你看，还是用在因果对吧？还是在这讲的因果啊！你不原谅人家，你那个心自己会苦，然后呢，你做错事，那个是苦因。好，第九，也是一个孩子啊，同一个地方的孩子。老师，我很想妈妈，想回家，不想住宿舍，不想读书了。可是我一回到去就很不开心，妈妈总是爱今年5岁的妹妹比较多。我很讨厌妹妹，她一生下来妈妈就只照顾她，都不爱我了。老师，我一整天都在哭，天天都想家，一想家就会哭。面对这个9岁的小女孩，你怎么说？那很多人有这方面有一些东西都答对的，他们都会猜想妈妈很照顾比较小的孩子，是很正常、很合理的，这并不表示妈妈不爱你，我们因为妹妹还小嘛，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这很自然的，要给她理解，给她建立一种如理作意，然后呢，还跟她讲，妈妈送你去读宿舍学校要花钱的，不爱你怎么会这么做？啊，我们要给他挽回他对他妈妈的那个信心，啊，他又执着他妈妈，但是他又觉得他妈妈不爱他，觉得他妈妈偏心。其实跟他讲，你的妹妹大一点，可能你妈妈也会一样啊，也要送她去宿舍学校啊，只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年龄嘛，啊，这样子讲给他听。所以妈妈不爱你，怎么要花钱，他送你去来读宿舍学校？那我就跟他讲了，你爱不爱你妈妈？他讲你爱，很爱他妈妈。那么呢，你更加要做一个好好的孩子。那我就跟他讲，是不是？如果你妈妈看到你这样子哭丧着脸，或者哭的眼睛瞎掉，哎，真的很恐怖啊！哭的眼睛都变样了，我看得很恐怖。我讲，你这样子，如果你妈妈看到你这样子哭的眼睛瞎掉，你家妈妈会不会很伤心？那你是这样子的方法爱你妈妈吗？你让你的妈妈为你伤心，你是爱你妈妈吗？你不懂得爱你妈妈，你要爱你妈妈要有方法。他就可是我想妈妈，我就想我很想妈妈，他就这样子讲，然后我就跟他讲不可以啊，哭的眼睛坏了，你回到去让你妈妈看到你这样子不好，你爱你的妈妈，你要让你妈妈看到你好，对不对？你我跟他转过来，你回去你看到你妈妈很生病病重眼睛瞎掉，你会很开心吗？不会，他就不会，我也很难过，对呀、那你不想难过，你当然是希望看到妈妈好，对不对？那倒转回来一样，你妈妈也是不希望看到你眼睛瞎掉，看到你难过，所以你要给她看到，你要能够，你进步，你要让你妈妈看到你健康，你进步，你好，她完全明白，她已经被说服了，完全明白，可是呢，她讲，可是我还是做不到，我想到妈妈我就会哭，这个是问题，是做不到的事了。他已经明白了，他已经被我劝服了，但是还是他讲我做不到，他讲我想到妈妈就哭，结果呢，怎么办？如果是你怎么办？他就讲我做不到啊，他讲我知道啊，我同意啊，我认同啊，但是我做不到，所以呢，这个是这个跟另外一个孩子是控制不住他的暴力，这个呢是他是控制不住他的情感，所以这是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出在那个心呢，他控制不住那个心，他一直要跑去不如理作意，一直要冲过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他开一句好像咒语了，但是不是咒语了，就是给他一句话，我开始，每一次你一想家，你就马上念，我爱我的家，我爱我妈妈，我更要好好念书，做个好孩子，我要让家人妈妈看到我进步成长。然后我就跟他讲，每一次你想家，你就讲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妈妈，我更加要好好念书，做个好孩子，我要让我的家人和妈妈看到我进步，看到我成长。他就是把他的那个爱跟他的奋斗连贯在一起了。 那么呢，你越是，而且呢，这个就是很像念经这样子，一直重复。你那个，我们有些时候遇到那些烦恼啊，他很凶的来的时候呢，你就是，总之他来多少次，你就是这样子丢下去了。来多少次，就是火一冒出来就熄火，冒出来就灭火，一直灭火。啊，我刚才讲你要一直这样子念，念念念，你只要记得这样子念，然后我叫他的老师也替他记得，然后叫他写下来。每一次让你的心没有机会跑去不好的地方，他每一次不好，你就给他好的，一直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这种情形只能一直用重复的力量。那我就问他，哭没有让你进步成长，对不对？你哭有没有进步？哎，没有。有没有让你成长？没有。啊，那就要鼓起勇气，不要哭。所以第一，先在理论上说服他，给他明白。理论上说服还不够，还要给他一个方法。理论上很多人都懂，但是呢，没有方法，行不行？每一个人都知道贪嗔痴是苦因，但是呢，没有方法断贪嗔痴啊，这个就是麻烦了。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明白，不明白是很难的。不明白，你给他什么方法都很难，很不管用的。他未必会要去用。你给他明白了过后，你就要给他方法。嗯，好。第十，导师，我们的团体出现了不和的问题。我们的一个重要成员公开对外人说，我们的管理层分两派，我们有沟通问题，叹情绪，我们没办法跟他讲道理，他常常会自己做一些决定，例如未得到管理层的允许就邀请主讲者的到来，有些管理层做的决策也被他一个人推翻或强行更改，我们应该怎么做？好，后面还有一句，他是我们的大护法，出了很多钱。啊，还好，很多人都基本上呢，原则上都有哪对啊？这一题，首先呢，要确定团体的运作规则。通常的这种问题呢，通常的就是跟那个运作规则有关系，系统。嗯，很多人都会讲章程啊，什么这个是不错的。先定下来我们要怎么运作，过后呢，啊，就怎么去执行这个运作。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比如人一落入情绪啊，就不能动。不能做事和说话，这是第一个啊。如果我们定下这样的一个规章，那接下来就讲怎么执行了啊。开始是定下的规章，掉入情绪不能动，不能做事，不能说话。旁边的人呢啊，第一个是他，但是呢，他未必要服从，对不对？然后旁边的人也要配合他，也必须把他放在一边，把这个闹情绪的人放在一边。不要对他做出任何反应啊，因为呢，有些时候一个闹情绪的人呢，你对他去反应其实也蛮可怜，他当时控制不住，他不是他要的，其实你只要把他放一边，过后他情绪平静了，他自己会明白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压他也不对，这是一点。这里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对他有慈心，虽然他做错，我们要对他有慈心，这是第一点。慈心在团体里面呢，这个原则是永远不败的。任何因素你失去你的慈心，在团体里面都是错，这是要记住这一点。如果要参与团体，要跟人接触，你就要明白，在我们佛教里面，慈心永远是不可以有任何理由你说我没有慈心，这是不可以，这样子就不用跟人接触了。在我们佛教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慈心是不可变的原理。第二，坚定，慈心是慈心，但是你要坚定，对的东西要把持得稳，不可以说我对他慈心就软弱了，是非不分啊，这个是不对。所以智慧跟慈悲是我们运作团体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精华所在。嗯，所以坚定不移，坚守原则啊，这是第二点，这是不能动的。慈心不能动，智慧不能动。好。然后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当你要处理一个团体的问题的时候呢，你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啊，比如说原则问题你要做好准备，然后呢过后才去怎么执行那个慈心。有第一，你要准备做出拒绝他的代价啊，就是因为他是大师主，大家就不敢碰他，不敢得罪他，怕失去他，所以呢啊，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虽然他没有什么，不是什么高层，他也是可以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你们不敢碰他。所以呢，这时呢就要付出拒绝他的代价。 团体的成员也要明白，管理的儒法是至上的，在一个团体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管理了。那个管理一定要儒法，世界的管理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你可以有所有的钱，所有的护持进来，但是呢，那个团体的管理变样的时候呢，你有了所有的硬体，你没有了最重要的那个这个方向跟精神，全都错了。真的，你可以看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是不是？一个好的管理，没有什么资源，像新加坡，他只要管理得好，也是成了一个发达国家。很多国家有很好的资源，但是不会管，结果呢，竟然比起那些有没有资源的国家还要弱。为什么？他的问题呢？最重要在团体，一个人群，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倒不是资源，最重要是管理。不会管理，你再多的资源也是完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呢，走进团体的组织里面的人呢，第一件事情就要明白管理的原则很重要。如果是屈服于金钱的威力之下，团体的基础就会毁掉，再多钱呢，到头来也只是得个空壳。所以有些时候原则问题呢，不怕的。如果是有些时候你看团体，有些人会说啊，看他的力量比较强，他的贡献比较大，所以呢，一团体一走进这样子呢，不讲原则，只讲这个谁的力量啊、贡献啊、钱财啦、势力啦，这个团体是不会有希望的。那天天就在利害关系里面摸，利害关系没有原则，利害关系那边摸，看谁比较强，你就要顺他，就要让他，这样子的团体是不会有希望的。所以一开始要理清楚，这个是不能动的。团体的运作一定要有原则、有规章，照规则走。所以有些时候宁可失去、宁可不做、宁可放弃，甚至解散，但是呢，就是不可以一个团体建立在一个没有原则的基础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引导的时候，我们第一先要理清楚这一个。其实呢，人与人一定要在有共同的原则和共识才可以走在一起。如果没有共识，宁可一拍两散，但是呢，不可以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委曲求全，只因为这个人功劳大，这个人钱财多，那么不讲原则，这样子的团体一定会毁掉的，到头来一定是很多斗争、纠纷、耍手段，看谁比较重要，到头来呢，这个团体会完蛋。所以一开始坚定在哪里，什么东西是关键性的东西，我要看得出。好，然后呢，过后不是想一定要失去他、牺牲他，是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牺牲也是没办法了。不是我们要牺牲你，是你自己不能够遵守这个原则，那不符合了，那就算了，是这样子。但是呢，做领导的人呢，通常是要有一种慈悲的心，不忍众生离法，不忍众生失去他的慧命，所以这个慈悲心一定要有。那么呢，就要想办法怎么去建立那个沟通啊，有没有能力度他？有没有能力瓦玉全德？有的人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是呢，我宁可就是为了要圆满呢，就是失去什么都不管什么代价，我就要好好的。但是生命里面常常不是这样的，常常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稍微用智慧呢，这个也可以具备，那个也可以具备，不是说一定要有 A 就没有 B， 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呢，如果真的不能，那你就要看哪一个重要了。重要的是团体的这个大原则，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在团体里面很顾忌一种，就是欺骗，就是呢，你为了要得到他的钱，那你就啊什么都好顺他讨好他，等他的钱进来了过后呢，不买账了，然后呢，然后也不理他了，那么呢，他就会有那种被欺骗的感觉。我们不可以的，在团体一开始就要有一个原则，一开始定下那原则，不骗你的。然后呢，大不了你不布施就算了。但是呢，这个原则是这样，早早让大家知道，所以就没有人有那种心啊，我布施了，我被骗，没有。他要甘愿他才布施，不甘愿他就不要布施啊。他没有你没有欺骗他，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不可以有，我是发现到有些时候呢，有些人群他们组织的时候是会这样子，利害关系，先把人家的供养骗到手了，到手了过后，然后呢，但是呢，知道的的确确他的主宰是很危险的，然后呢，过后再把他赶走排除，这个不好。 所以我们反而一种真诚的对待，宁可有错就直讲，好好的讲，礼貌的讲，但是呢，不要有一种情形骗人家的供养，骗人家的护持，这是不道德的。这样子的话，违背原则，长久下去也会出问题。然后第十一题呢，当然也有很多面对这个这些回答呢，有很多大家的回答呢，也有很多很创意的了哦。我没有把它集合在一起了，但是有些回答基本上我们打勾呢，都是说 OK 的。但是打心通常就是蛮好的答案，这样就是有法的那个成分在里头。第十一题，导师，我对您的教学很有信心，但目前呢，我已经拜了另一位师父，如果我去别的地方学，师父知道后一定会很不高兴，导师请问我该向谁学习？那很多人是很善意的，就是讲哎呀，老师都不会怪你的啦，都不会小气的啦，然后不会反对你跟别人学习的。这种说法是有它的一点好，但是可能不够真实。那么呢，根据这个问题呢，当他说老师知道后一定很不高兴，那也就是说根据他对他的老师的认识，可能就是他已经知道他老师会不高兴。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这时呢，他的关键要点呢，就是教他怎么做决策，教他怎么做决策。你硬要跟他讲不会啦，你的老师很高兴的啦，不会啦，他不会不高兴，那么你还是建立在那个高兴不高兴的基础，他还不明白做决策，他只是知道啊，我做决策，你我老师会高兴的啦，但是呢他真的又不高兴了，他又还是做不了决策。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其实是有责任去教导他怎么做决策。也有一种说法呢，他就说哎，没有，我们是依法不依人，你不要，我们不去理老师的，在佛门里面只是看法，不看老师的。这也是一种过度偏激的做法。其实呢，师父还是很重要的。师父还是很重要的，在法，虽然讲我们是依法，但是呢，师父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有对的师父，他走在前头，他有这个体验，有体证，那么呢，引导起弟子来是比较容易的。弟子也是，就像你讲，这个我们只看地图，其实向导还是很重要的。你看，我们皈佛、皈法、皈僧，皈佛还是在先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是圆满的法的体现者。其实佛就是法了，在经里面我们称赞佛也有些相等，佛就是法啊，有这种称对法对佛陀的一种称赞，因为佛已经是法的整个代表，因为他是圆满嘛啊。但是其他的弟子就不敢这么说了啊，我们通常就不随便在称赞另外一个弟子说他是法啊，当然有很高的恭维和崇敬了。就像那个富罗那尊者，他提起舍利弗尊者的时候呢，就讲啊，他就像法一样，就像导师一样，啊，这是一种很高的一种恭敬。但是呢，基本上呢，就只有那么一次，我们几乎把一个弟子讲成像代表法，就是舍利弗尊者，其他的人呢，基本上没有人会这样子的表达的，完完全全代表法。但是呢，你说师父不重要，或者是那也不对，这是一种偏激的表达。所以还是重要。那么呢，但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师父的作用就是他比教育法，示现这个法，以身作则，对不对？那么呢，如果是好的师父，他就不应该怀疑。如果你的师父没有那种想法，你不可以这样子以为你自己的师父会一定会像小气，不会。你的师父是要你好，他可能会担心你去找他不好的学。有些时候，我们从好的一面想，有做师父的，有些时候他不是讨厌自己的弟子去别处，他是说他不是说你如果怕你去乱学错可能师父会有这种一点担心。但是好的师父是不会沾有弟子的，好的师父是不会沾有弟子的。那你叫人家不执着，你自己还执着，那就不对了。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他可以出于好意怕你去学错， 怕你去乱乱跑啊，这外面很多乱七八糟的导师，他怕你学错啊，这样子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不可以用自己的心去猜度你的师父，认为你的师父一定是沾有心啊，不是啊。但是呢，你要如实去认识一个好的师父呢，是不会去担心弟子去跟别人学习，如果学对的话，他是不会担心的，只怕你学错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教他如实去了解，也不可以随便去猜疑他的师父。但是呢，你要如实去想，如果你学对的，你就给你的师父知道你的学的是正确的啊。如果还知道了，给他说服了，给自己的师父明白了，如果那个师父还不高兴呢，那就由他了啦，对不对？是不是？啊，那我就回答了，如果不是好的师父，那你就应该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啊，我不用跟你说的啊，我们不用去，等一下我会讲出来就是挑破了，那就不好。我们是讲法，好的师父是不应该会有那种占有的心，但是呢，他如果会关心你，怕你学错，那你就好好的去给他知道，我这个是没有学错的，我是对的啊，那大家就很放心了就可以了。基本上好的师父都不会占有的。所以有些学生呢，如果是对导师呢有一种偷偷摸摸，他跑去别的地方打坐，但是又不敢跟师父讲，他跑去偷偷摸。那通常呢，这个学生呢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真的，有些时候我知道有些学生，他要跟别的地方，他不敢给我们知道，回到来也静悄悄，不敢讲啊，也不敢报告啊。但是不对，这种就是这样的学生也不好，就是你太小看你的师父。对吧？通常我们是不会的，我们是你去哪里是你的缘分，搞不好你去你要学习也是可能那个环境适合你，也可能你在这里服务太久了，那么在这里走进这个环境你就想要做工，你就开始要关心要做事做事，那你去一个地方不是你的道场，那么呢你就在那边可能修，你心挂碍放得比较干净，这也没有什么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偷偷摸摸去通常是很不光明啊，对导师也是一种不恭敬，对吧？你要去跟别的学有什么好偷偷摸摸的，偷偷摸摸就是你一种不恭敬的表现，你太小看以自己小人之心度师父的心，那不对，那是不可以，这种做学生不应该有这种心态。你要学你就光明正大去学，对的学习光明正大跟师父说，师父会祝福你的，没有什么好偷偷摸摸的事啊，这是不应该，所以我是不同意。如果是弟子偷偷摸摸，我就知道他的心蛮暗的，他心不光明，他就心就是带着妒忌心、占有心，他才会以这样的心去猜想，师父也过不了这关，对不对？如果他的心自己都很光明的，没什么，坦坦然然的，我去找另一个师父，有什么大不了？啊，你跟师父报告一下，甚至很高兴回来报告，师父我在那边学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好。所以光明心地光明的弟子呢，去跟别的导师学习是不用偷偷摸摸的啊。心地光明的那种布施者、供养者，他去供养别的道场呢，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如果偷偷摸摸供养了，又不敢给师父知道，等下吉祥尊者或者是佛护尊者会不会啊，觉得我把资源去供养别的道场，你就供养嘛，是不是啊？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要供养啊，就供养吧，不要偷偷摸摸的，这是供养，是钱是你的，你的心的心里欢喜就好，你觉得那里你想你觉得那里需要你要帮啊，你就去帮，光明磊落的去做。所以光明心地光明的弟子和供护持者，他们是会这样子的，不怕，他会信任我们啊。当然我们也要承担得起信任啊，我们要承担得起信任。所以正确的佛门的环境呢，是一种光明磊落的交往，没有什么东西偷偷摸摸不可告人的，做好事都不可告人，那就是这个团体一定有问题，是不是师父有问题？如果是师父有问题，那师父不好，师父有沾有信徒，沾有信徒的护持，沾有学生，那这样子的师父也自己也应该要再继续的去用功，没有把自己所教的活出来啊。但是如果是师父没有这种心，弟子那种心啊，那就不好了啊，弟子那种心就不好了，那弟子是很小人的， 师父没有这样子，师父心光明磊落，你的心一直猜想，师父没有可能这样光明磊落，他不可能，他一定是妒忌心很重，他做不到，我都做不到，他怎么做得到啊？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没有？有啊。其实这种方式是不恭敬，不好。做导、做弟子的、做护持者，千万不要有这种心啊！如果那个导师过不了那关，那给他自己去苦一苦，他磨练一下。那他过不了那关，他就应该磨练一下嘛，知道哦，原来传法的危险就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已经把这个弟子占有了，已经把这个护持者占有了，不可以跟人家，好像不可以去护持别人啊，不可以去跟别人听法学法，那个不对。通常呢，我们只是担心啊，如果你去学，担心你掉进错见，但是也没有必要不高兴，你要去听听别人讲法，你不是去听吗？就是，但是如果你错见你带进来这里散播啊，那我们不允许啊，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在这个道场散播错见啊，这是很重要，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的责任啊。有些人在我们这里修禅，他还在后面传播他自己的那种不好的想法。你要做导师，你就来啊，你要做导师，如果你的思想是不受这里承认的，那你就自己去外面去开班办道场做导师好了，不可以来这里散播这里的错见。好，如果你真的要跟导师辩论，那好，公开的场合让导师有机会摆明，你可以在公开的场合发问，师父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让师父给大家都能够听到两种见解。但是有些人不是，他又来这里学禅，他又不服这个禅法，然后他就偷偷摸摸在后面，在房里偷偷摸摸 去散播那种错误的想法，我们知道，但是这是很不道德的做法。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不同，你可以在讨论的场合，我们允许你讨论，你提出师父我有这另一种想法，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讲，让同修也可以听到师父的表达，而不是在后面偷偷摸摸的讲。讲了过后还好，这个同修会跟师父报告，如果同修不跟师父报告，他可能会被拉走错误的想法。那这里不是散播另一种见解的平台啊，我们这里是传播正见的平台，我们有这个责任保护这个平台，我们不可以让这个平台给人家散播错见啊。但是也不是说我们阻碍别人可以去听取另一种见解。好，你要表达另一种见解，公开的表达，你讲我也讲，然后让大家有自由的选择去判断，这个可以。可是你偷偷摸摸的讲，这个是不道德的行为，在这个道场不允许。任何人如果再继续犯这种错误，我们会请他离开这个道场。不是我们封闭思想，不是，你要公开的表达你的想法的不同，不要暗地里表达，然后去影响别人，这个不可以。因为我们不允许在任何不好的影响在这个道场传播啊，这个是有这个原则问题的哦，这个是要明白，这是原则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想法不同啊，那么呢，你可以跟我们讨论啊，然后讨论了，如果还是认为不同，那你不同，你就不需要跟我学习了，对吧？你还学什么？你学你是做学生，那做学生你又不认同你的师父，那你就好离开了，那很奇怪嘛，对不对？那你不是滥用我们这里的资源，自己搞自己的那一套，那你就不负责任了。这样子的禅修者是不负责任的，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必须跟大家讲哦。所以请大家认真的做法。但是呢，师父不是占有弟子啊，你有权利和自由去另一个环境里面去接受另一种传播，你有权利，你有你的自由，而且你可以去了过后回来找回我们，我们也接纳你，没有问题。但是传播是有责任的，我们这里传播我给你的每一本书，公开散播的书，我们有这个责任。如果因为我们这里传出去的书你得了错误的见解，那我们对不起每一个对这个道场做出贡献的人物和布施者和成员，不可以啊，我们有这个责任。但是你有你的自由，你想要去听听别人讲什么，听听另一个宗教另一个宗派讲什么，你有你的自由。不只是你，我也有这种自由。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拿起另一本书去看看，看看别的宗教讲些什么，看看别的人传播什么，我们会 这个自由是可以的，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所以师父呢，绝对不是以那种这么小人的心去控制着自己的弟子，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不是啊，不会，这是要明白哦。好好，那么最后的判断呢是什么？总之学习呢，就是像有法、有清净心、有美德，能给你好的感染和示范的人学习啊。你要学那个对象必须能够让你的法成长啊。我们要教他，师父的作用是这个。那么呢，你怎么样的叫跟谁学，那你自己去想啊。你要问真正的能够让你学到对的法。有些人呢，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怎么呢？他讲你要跟你感应，有感应的你去找他，这是没有智慧的。感应的来源可以来自你跟他的宿世因缘，但是如果跟你宿世因缘很浓厚的是错的，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的判断不是说跟我有感应，感觉到心很舒服很爽啊，那么呢就去了，这是错误的判断。有些人给人家这样的见解和建议，这是错误的建议。正确的建议就是你必须在法上能够成长啊，这个才是对的。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的法必须成长。好，第十二，据说要有福报才可以做生意赚钱。我做生意赚不了什么钱，是否我没有福报？好，你一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要马上就能够看清楚，基本上呢，重点在哪里？如果你看不到重点在哪里，你可以讲了很长很长很长，都没有抓到重点。哦，我有看到有一面几乎一整面教他怎么赚钱的，好厉害！他其他的问题全都不要答了，他感兴趣这一题，教他怎么赚钱，怎么赚钱的啊！你要去研究你的员工，他只是研究啊，到底怎么你可能啊赚钱的方法不对了，还要这样，好厉害！整本的不是抓重点，毕竟我们这个是佛学考试。你们要记得哈，虽然叫你们不需要用上很叫佛教的字眼，但是它是佛学考试，考什么？考你对自然界法则的掌握。好，那这里呢，就师父的回答，赚钱与任何生命的目标一样，有过去因跟现在因。啊，我们一开始就抓到重点，一个是过去因，一个是现在因。只讲福报是只是推给过去因，对现在所做的不负责任，可能你现在所做的都错，可能你真的有福报，顾客找上门你都把他赶走，因为脾气不好。有顾客上门就是一定有功德，对吧？但是你现在脾气不好把他赶走，就是你受不起你的功德，没有好好的承受，人家要给你饭，但是你的碗是有洞的，或者是你碗是斜着拿，或者倒转回来拿，或者是里面有毒，那明明人家要给你饭，你不可以讲这个是我们有福报，有人要给你就是你有福报，但是呢你受不起是现在错了。哎，一个是过去因跟现在因，所以回答的时候你马上就一眼就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过去因跟现在因他没搞清楚，他只是推给过去因，那你要跟他讲分清楚，过去因是过去累积的善业，特别是在这里如果是讲赚钱，特别是布施的功德。现在的因是什么？现在的因是你的经营是否得法不得法，你的经营你的生意，你做生意的方法对还是不对，这个你怎么去收获，对跟不对，这个要懂。就像你种东西，种了过后种子全部长起来了，那个果子长起来了，麦长起来了，但是你不会收获，或者收获的方式不对，总是让很多东西，或者是懒惰去收获，那你得不到，人家我没有福报，我人家种田赚到钱，我种田赚不到钱，那个不是，那是现在因，人家种也茂盛，你的也茂盛，那个就不是种子的问题，那就是收获的问题哦。所以这点要给他分清楚，要把因果关系理清。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智慧，就是要理清因果关系。你看懂得生命的约束的人都是懂因果关系的人，懂领导学的人都是懂因果关系的人，活得好的人都是懂因果关系的人， 因果关系没搞清楚，这样的人呢，生活就过不好的，做学生也不好，做才子也不好，做丈夫做妻子，做什么任务，做老板做工人都做不好。有因果关系因果正见的人呢，他就会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好，要把因果关系理清，在因上下功夫，在耐心等待结果啊，这个很重要。有些人是做了很多，但是他等不到结果，结果要来的时候呢，他就跑掉了啊，这样的人也得不到结果。好，这是他的要点，整个要点是在这里。经营得法，什么叫经营得法？要明白一门生意所需要的各种有利益的相关因缘啊，你达到这个就可以了。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你不用去讲细节了。细节的话，可能你要讲上一个题目，你可以讲上三个小时都讲不完啊。那我们不用去讲细节的，我只是要我们在改的时候，因为在有限的时间，我们逼你们在三个小时内答完四十题。重点其实就是要你抓到重点，只要你抓到重点，细节你以后可以自己去发挥。所以就是要给你这么多题目，而且要你一定要答完。所以你看那些答了很长很长那个转做成意的方法的，结果呢，他只答到四分之一的问题，而且答得很详细，怎么做生意，怎么做生意，但是大部分的问题就没有答到。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人呢，如果他过人，他的人生呢，就失去很多东西。那一定有原理的啊！如果是问你三个小时让你答四十题，那一定有他的原理。也就是说，这一个考试，他先把他的条件讲下来了，他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你写得很细很细，也不可以给你太多星星啊。所以我每一题能够给多少个星星，基本上跑不掉的，就是大原则你抓到啊，你有星星。其他的你讲了很多很多，也不能讲你错，就给一个勾啊。有些时候他讲了十个赚钱的方法，我就给他一个勾。为什么？不是说每一句不对，但是这全部都是同一类的，你就是那个格看得不完整的不全面，就是说你钻下去只看到一个啊，钻进蚂蚁洞里面去研究了，但是呢你看不到蓝天了，这个是不可以。好，所以你只要讲做生意所需要的相关因缘，比如说外在的时机、自己的能力、本钱啊等等，这样讲下去就够了，点到为止就可以了。他就自己去发挥嘛。做生意我们用不着教人家的，他在那个行业里，你只要点他那个要点，他自己去发挥啊，要因应得法。那么福报重要，福报也是重要，但是福报你不能做什么，过去的因你不能做什么，你要做的是现在的因，现在的福报，现在就累积善业，通常人家讲没有福报是没有善业了，因为没有善业才没有得到这个福气的回报，这样子。所以当我们他讲他没有福报，我们要知道要指的是过去因，过去因没有过去因就没有产生现在的果，所以我们要看得到，虽然他讲的是果报，我们要知道关键是在于过去的因啊，这个他要跟他讲，这个你已经不能做什么，你要做的是现在因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引导别人走向相关的因缘，不相关的因缘就是你已经不能够做什么的因缘，叫做不相关的因缘，英文我们叫做 irrelevant causes, irrelevant factors, irrelevant consideration, 那个是 irrelevant。我们要考虑的是 relevant 是什么？现在啊，你能够做，你能够改变，那个是相关的因缘。好，接下来呢是我们选择道路，还是道路选择了我们？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啊，这个是基本上呢是同一个问题来的，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那很多人都会掉进其中一边的，几乎我看到只有一两个答案是对的，真正的答到是缘起。但是基本上呢，我们他们在改的时候呢，其实也给你改对了，时势造英雄也有他的对，也给你一个勾，是英雄造时势，有些人也得到一个勾。他有些时候我看到了，我有，可是我改不了，有些时候我就跟他纠正过来。其实真正的关键呢，也有人讲这个是鸡跟蛋哪一个先的问题，这也是对的，也是对。其实呢是缘起，它真正的答案是缘起现象 dependent origination。 这个因缘产生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本身又是另一个因缘，就是缘因缘因缘因果因因果果，一直这样子滚动，而且是各种情形产生一个现象，一个现象又产生各种情形。所以你明白这个，就是我们每天念的一地一马斯明沙地一当火地一马苏巴达一当乌巴加地一马斯明阿萨地一当那乌地一当一马萨尼罗达一当尼罗加地，有吗？一马斯明沙地一当火地，因为此有故彼有。一地一马斯明沙地一当火地一马苏巴达一当乌巴加地，此生因为这个生而这个也生。伊玛斯明沙地伊当那火地，因为此无故彼无。伊玛苏巴达伊当尼罗加地，所以呢，就是此生故彼生，此无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灭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你不要看这个是很简单，看起来哎，这个很平常的一句话，但是呢，这个现象涵盖了这个世间的一切一切。一切一切整个世间的东西都来自这一个现象，只要是生灭因缘，不管是精神现象还是物质现象，都是这个，这个我们要去深入去理解、哦、你如果能够深入去理解，你就可以深入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你也会找到了那个解决生命问题那个钥匙。什么东西你来，你只要能够如佛陀所讲的这个要点去看。所以每一天我们念的时候呢，我们要真的深入去体会，让它慢慢融进我们的心。一地马斯明沙地一当火地一马苏巴达一当乌巴加地一马斯明阿萨地一当那火地一马萨尼罗达一当尼罗加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所有的缘起法可以有这样的讲法，这样的转过来讲过它的缘起，但是呢，回归它就是这个现象，一切的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也因为因缘消灭而消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以前我们在读的时候，诶，那个耶拉玛黑多巴巴瓦德桑黑通塔塔嘎多哈德桑加尤尼罗罗耶王瓦利玛萨玛诺，这个是阿萨基尊者念的时候呢，那个舍利弗尊者听到一半他就开悟了，那目犍连尊者听完了他就开悟了，当舍利弗尊者讲给目犍连尊者的时候，目犍连尊者听完了就开悟了。舍利弗尊者是比较厉害的，他只是听到原声，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他就开悟了。因为呢，舍利弗尊者的智慧是很厉害的，讲头之尾，讲缘生他就知道缘灭了，讲缘生他就知道缘灭了。因为不懂灭是不可能，要明白开要开悟呢，是要看到很多灭的啊。但是你讲缘生他就知道灭了，他的心是那种过去宿世的修为是很强的啊。目犍连尊者你跟他讲缘生缘灭啊，他就开悟了。所以当时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肯定不是普通的一个句子，它是精华来的，法的精华。缘生缘灭这个现象呢，是法的精华。原来就是因为众生没有看清楚缘生缘灭的现象，所以才受苦，所以才没有办法提证涅槃。所以佛陀在临终的时候还是在讲这个 Vaya Dhamma Sankara Appamadena Sampadeta Vaya Dhamma Sankara，一切诸行都会灭的，它都会灭的，它是会灭的法，诸行都是会灭的法，简单讲就是这样，一切生灭现象都会灭去的。所以呢，所以这个是还是很重要的，佛陀到最后还是在讲这个，还是在讲这个。所以是缘起，道路也是因缘，我们也是因缘，英雄是因缘，时事也是因缘。在缘起法中，没有永恒不变的主体，所谓的一个人，人也是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 今天一个人他会成为英雄，他会有那个力量，他也有他的因缘，他也有他的因缘。啊，你看啊，人家讲那个游泳健将，有些人哇，他怎么会游泳？看英雄造时势，哇，他游了就拿到了奖了，然后给国家争光或者是什么。但是呢，如果你去读，哎，他为什么会跑进去游泳这个领域，成为游泳健将？哦，啊，其中一个我们读到的，其中一个歌都有他的故事的。其中一个故事是，哦，他是因为他小时候呢身体比较弱，很多病。妈妈父母就怕，哎呀，孩子这样多病怎么行，就叫他你要去做运动啊，就这样推他去运动啊。运动的时候呢就推去选上了一个游泳啊，他就这个就让他这个选上这个，因为他身体弱，让他去做游泳啊，结果拿到世界冠军啊。他是啊，去游泳，因为身体弱啊，这个形成他的一种条件。他不是因了啊，不是他成功的因，但是可以讲是一种青衣子缘啊。但是呢，因为他们这个是我有这样的弱，我就要去转过去激发自己去发奋图强啊，这是一种，是不是？而且在那个过程中啊，比如说他会喜欢，他会去欣赏啊，去欣赏另外一个游泳健将啊，仰慕哇，这个人如果我能够像他这么游得这么好啊，像他的那个技术，学习他的技术。多好啊！你看那个东西也造成了他那个动力，他的动力，所以呢，后来他成功，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成功就我成功，他是那个要成功，他会起那个动力，那个动力也是一个外在的因素或者内在的因素推动他，种种的因素推着他，他就有那个力量，那个力量让他成功。所以你这样子明白的话呢，其实呢，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就是一个缘起现象。缘起现象，这个缘起现象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明白这个缘起现象呢，我们的心呢对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的体谅和谅解，一种明白，而很重要的一种谅解，一种明白。以后你看到什么人、什么对、什么几不对，你的心里就会明白，这是一种缘起现象。我们也是缘起现象，你就不会用一种很高傲的角度去批判别人，不会。你就算是有些时候你觉得，就算是有一天你要批评别人，你觉得你也会想批评他有用吗？如果这样子批评他会激发他，我要批评他。如果没有用，他就是不对的因缘，那这样子批评没有好处，不要啊。你会有一种这样的生命的智慧，而不是变成一种盲目的批评。我讨厌他，我不喜欢他，我要批评他，不是。你说，哎，这个人，批评他一下啊，这个人我慢起了。看能不能批评一下，哎，批评不管用，他的我慢太大了，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克服，就不要再批评他了，放掉。为什么？因为当你是带着一个缘起的智慧去看生命跟对人的接触，去领导，去什么，你根本不会去掉进那个我的情绪，我要对他这样，我的这个不管用就不要碰他，不管用，这个不管用，他承受不了批评，不要用批评的方法对待他。是这样，所以你的心是不离你的那个本怀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很多时候表面我们看来我们是我们决定命运，深层看来是过去引导我们的决定，有时看似时势影响了我们的决定，深层看也可以是我们的业影响了时势。真的，当有些人他的业很强的时候，我们很有功德的时候，好像整个时势也会为我们的改变，有时候会这样子。所以最真的认知呢，是一切生灭法皆缘起，也就是不落入单一因缘主导，取生其他因缘的有限想法啊。这种认识是很重要的哦，有这种认识去看世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的有因果吗？第二题啊 ，B 组的第二题，真的有因果吗？为什么有好些人做了坏事还逍遥法外？啊，这个基本上很多人都有答对了哦。啊，就是呢，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那但是呢，他当他问的时候呢，真有因果吗？你是跟他讲有因果，这个还不够说服力。 你只是要他相信，他讲有吗？你有。通常这个还不是最好的答案，我们希望看到的答案是引出一个例子来说服。所以这里呢，一种讲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有简单的表达，就是物质世界无处不是因因果果。你真的你就不要讲多，你就讲物质世界就好了。你看整个物质世界什么东西没有因果的，你讲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因果的。那么当他服了，物质世界是有因果的，他服了，那你就讲精神领域也是有因果的，那就比较容易接受。物质世界有因果，精神领域有因果，就比较容易接受。不同的因成果的时间不同，就像不同的种子，就像不同的种子长成树和结果的时间也不同，这个就很有说服力，一个比喻嘛，对吧？物质世界的比喻嘛。其次呢，纵观万物现象，不是人，大部分的因果现世呢都能够见到啊。大部分的因果，我们可以讲，你看大部分的因果，你这一世都可以看得到的，大部分啊，你真正去统计一下是有的，大部分的因果这一世都可以看到的啊，是真的都可以看到。但是不能够以偶尔有一些人的善业或者是恶业还没有成果，就质疑整体的规律。你看呢，医学也好啊，科学也好啊，基本上他们是算一个规律的啊，整体的，整体里面呢，但是呢，因为自然界的现象太复杂了，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整体来讲，他们去算啊，多少人抽烟，多少人没有抽烟啊，抽烟的人里面呢，得到肺癌的比较多，几率高很多，没有抽烟的啊，得到的几率低很多，那么整体来讲就可以判断抽烟是有伤害。但是因为抽烟不是唯一的因素，还有其他的因素，有些人的基因很强，他抽烟抽到八十九十岁，他还是没有肺癌，还是很强，因为还有别的因素，基因啊，其他的因素。但是呢，当你拿到一个很大的数目，1000个人、10000个人、100000个人、100000个人，然后呢，整体来说，抽烟跟不抽烟的分成两组，抽烟的比较高，那我们讲抽烟其实是有作用，让你产生肺癌。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果也是一样，因为因果来讲，它不是这个一个因产生一个果，然后不是这样子的，它是种种的因素产生，所以呢，你很难抽出一群人就只有这个因素，没有这个因素，没有，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所以在这样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说服人家，人家就比较能够明白，比较能够接受因果的现象。所以呢，这个题目很多人答的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有因果，然后呢不知不道时辰未到，但你没有说服人家。所以记得吗，我们在那个回答问题的时候，那个指示里面有讲尝试用科学方法回答，科学方法就是指这个讲出那个原理，这是科学方法，而不是说我讲你信，这个不是科学的方法。这有些回答是包禅师说就这样子说，那个谁认识你帕奥禅师，有些人不认识你，不是每一个人我们很服帕奥禅师，但是有些人不服帕奥禅师，他不懂帕奥禅师，你说帕奥禅师说我要相信，你相信而已，为什么我要相信？所以你要解释说服那个原理。很多人就讲这个是破戒的，我的师父说是邪淫，这个不好，这种回答不够科学。你要讲出那个原理啊，这样子做，因为呢那个招起很多的苦因，那个苦因在我们的心里，那个塑形心就是你这样子的心沉醉在这种很强控制不住，违背常规你都要去做，冒着给这么多人的误解你也要去做，就是说那个欲望已经强到失去控制，根本控制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它是很严重的，很重的苦因，很重的苦因，而且是扭曲的苦因。这个是这样子，对吧？就像一个人有一个有像比如讲讲到同性恋，就有一个他就讲，他说，同性恋这个问题问都不该问，啊，他说什么？他讲，就像有些人喜欢，他讲的是两种菜了，喜欢吃这个菜，因为喜欢吃那个菜，他爱吃哪一个菜，有什么好跟不好？ 但是呢，同性恋不只是说吃什么菜哦，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跑去吃粪便，你会说这个很正常吗？对不对？对不对？你会说很正常吗？你说可以啊，也是很正常啊，他爱吃粪便，你有什么讲他好不好？你会不会说这个人可能要去帮他医疗一下？是不是？他可能心里面，是不是？就是粪便他都要吃，他是不是很强的那种控制不住？就是有点可能业啊，还是什么一点扭曲的知觉？这个是不是应该去治疗一下，或者是克服一下？他不只是吃菜的问题，对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明白哦。所以很多人他们不明白因缘还是有，所以在这方面呢要了解究竟真实法。如果有修行有实修啊，你不了解阿毗达摩，不了解究竟真实法呢，基本上的这种问题是答不了的。他能够答啦，但是呢不能够达到佛学考试的这种回答，因为他不能够科学的回答，他能只能够说哦，这是信仰的回答。但是我们今天要大家回答是科学的回答，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的有原理的，它的原理是用可有科学解释的，而且这些科学的原理呢是可以通过修行去印证的，只不过是它的印证的方法是精神领域的印证，跟科学里面是物质领域的印证不同，但是印证还是印证，印证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回答呢很少人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我们讲的是科学的，所以大家还要多来听法的时候呢，就每一次都要明白，不是师父说了我接受，这个也是很好，没有说不好，但是呢这种方式不够。我们希望呢先我们的读西大的弟子们呢，然后每一次你不只是要明白这个是师父讲的，要明白师父为什么这样子讲，他的原理何在啊。当然有些东西呢没有办法每一样东西解答到完，到最后你就是要去修了，去印证了，但是至少是一个科学性的回答，不是说谁说的谁说的，经理说的谁说的，这个还不够好。我们原始佛教南传佛教的弟子呢是跟其他的信仰的宗派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要有信心，对佛陀的教法要有信心，但是呢这个信心不只是建立在那种单纯的信仰，也是建立在佛陀教的法是可以印证的哦。所以呢我们没有要人家盲信，我说你要信，不是，我们要说服人家，要很耐心的给人家明白为什么会是如此哦。啊，最多你再他再问下去啊，你只能够说这个可能你可以讲你自己没有印证了，不确定啦，但是呢至少有一个这样的方法能够让你去印证的去确定的哦。好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再顺道再答到一个问题哦，不要紧，给一点。如果全部人去出家，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啊，这个太多人问这个问题了啊。当然也有人带着很美的诚信，哇，如果是全部人出家，这太好了，这世界上平静到完了，然后没有纠纷了，这世界上很好了。然后更有一种是有信心，他讲。真的，如果是全部人都是出家的话呢，那个功德会强调，这个外在的环境都会变。就像佛陀时代，有些不是在过去菩萨的时代，整个国家的人跑去喜马拉雅山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办？天神会动摇，太震撼了，整个国家的人跑去，七个国家的人一起去出家了，跑到喜马拉雅山去，那么呢那个地色的椅子就热起来了，他就跑下来，然后呢就请那个 Visakamma，哇，于荣他就是像地色的工程师，一下子变整个喜马拉雅山充满食物，你有吃不完的水果给你吃啊。当然这个是对有很强的诚信的人呢，他是可以这样子回答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回答我们可以接受啊。但是如果只是回答他讲更好更好，但是没有讲，但是这个问题的问，这个问发这个问题的人，他的问题就是全部人谁来供养啊？谁来供养？就是全部人饿光了，饿死了啦。是不是？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哦。谁来做嘎边嘎罗希？对吧？啊，是是。那个问题是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明白吗？如果真的有一天全部人要出家的时候呢，他真的会有另外一个方式会解决。到时可能就是一些人做沙弥，一些人做比丘啊之类，一些下来帮忙做嘎边嘎罗希也可以。好。 那所以如果你要回答全部人出家没问题，那你要拿出那个证据，你要拿出真的有啊，这是我们弟子，就有人只有一个人这样子回答啊，就讲在佛陀时代，在菩萨时代，真的是整个国家的人去，他有这种信心，就是全部人去出家，但是呢，就是有的吃，不缺食物。你有这个信心，因为我们的业会改变外在的环境，我们有降强的业，外在的整个世界都会变起来，这是真实的。如果一群人真的有这种力量，他会有这种结果。这个是我也有这个信心，我有这个信心。一群人，全世界人都这么做的时候呢，世界会改变。好，无论如何呢，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几乎没有可能会发生。也许有七个国家的人会，但是我说全世界的人全部会，这基本上在这个是自然界规律里面是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全部人一样的业，一样的因缘，通常呢，在这个自然界里面不会。这个森林里面也有小草，纵然有再高的大树，也有小草，也有中间的树，也有长有短。自然界的因缘就是这样，它的因缘，你如果了解缘起的真相，它就是不会全部人同样做一件事，不会，很少很少。就算有一小群，但是全世界都一起样子做，这种情形是不发生的，不发生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就是说在世界要毁灭的那个时候啊，全部人都已经看不到希望了，世界都要毁灭了，我们全部人一起来修行，修了就算了，就了生脱死就好了啊，那全部人那个世界也就停顿了，就没有了，因为世界都要灭了啊，这种情形是有这种情形，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呢，也有人就讲不有可能啊，全部人一定要有人来做在家人啊，这个是不想出家的人，他们会这样子讲。其实这也不需要，总之你不要去想，总之呢，这个世界上你解决你的问题。好，那么呢，如果要回答的话呢，就是跟他讲这个是伪命题。伪命题呢，就是说 it's a impossible issue，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在因缘的现象里面。所以你就问他，如果是全部人做国王可能吗？如果全部人都是那么优秀，那就不需要有国王了，对吧？全部人来做警察怎么可能呢？也不会，没有需要。全部人来一起来做商人，没有人去耕田，可能吗？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行业是全部人一起去做的。所以一样，出家也是一样，所以这个问题是不用担心的。我们反正要担心的是太少出家人，所以全世界全部人去当兵，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你就反问他任何一个，他都答不出来的。所以这不是真实的问题，它是伪命题。自然的解脱现象是一批一批人陆陆续续完成啊，这个自然的现象就是这样，一批人走在前头，一批人在后头，一批人在前头，一批人在后头，就像一条河在流不断的流这样子。不会全部的河水一起到海边，不会不会全部人一起站在同一个点上。你明白自然界的现象就是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不是全部人出家的担忧，是太缺乏出家人的这个担忧。好，第四，我们简单答一下，答完这个我们就开始。出家人对世界有什么贡献啊？第一呢，就是呢，很多人都有答了，他有其实蛮多的，自我进化。第一，你进化，你就少成为这个世界上的麻烦，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伤害和问题。第二呢，自我进化，你也示范，你成了一个榜样在这个世界上。第三呢，你不断提升呢，看到成长进化的希望，也给人家看到这个改变，生命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你的改变也让这个世界看到生命是可以改变的，性格是可以改变的。第四，成为当你改变了过后，你成为这个世界的好福田。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就已经是福田。第五呢，就是以法来度众，以佛法来引导大家，度化大家。还要写下去还有很多很多了。好，今天就答到这里。我们OK， 简单的发愿回向。一当灭本央阿萨瓦卡亚瓦行火度，一当灭本央尼巴那萨巴切哟火度，妈妈本央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玛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n labantu sadu sadu sadu